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今天下半段时间。我们以上所说的，在我们印顺老法师也有一本书，除了成佛之道以外，还有一本更白话一点的，叫做《学佛三要》。那么《学佛三要》也是一样啊，就是整个佛法的内涵了。如果要更精简的说，就是三件事情。第一个是信愿，信愿，就这个信愿这两个字，平常我们讲修净土的三要啊，就是信愿行啊，所以信愿这两个字，这个学佛三要的第一项啊，就是信愿。第二个当然就是这里讲的慈悲，慈悲也就是菩提心。第三个那就是刚刚讲的般若智慧，就是信愿慈悲智慧，信愿慈悲智慧。那么在印顺导师的《学佛三要》这本书啊，我过去在美国，我们每个礼拜讲一次，连续讲了13个月，才把这本书讲过一遍。这个《学佛三要》，很白话，并不是很没有很难懂。那也可以的，就是用这三个呢，总括也是可以。那在信愿那一项来讲啊，就是我们讲的菩提心，就是要愿成佛，自己要成佛，那么也要帮助别的一切有情都成佛。那么我想要提一个简单的一件事情，在印顺导师那一本书的第一页第一行，第一页的第一小段，大概两三行，他讲第一句话，那本书啊，《学佛三要》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去看就知道。他这么说的，他说呢，有许许多多的学佛的人，怎么样呢？都在佛法的门外，都在佛法的门外啊，绕圈子。意思就是说，没有真正进入佛法。那怎么会有这样现象呢？许许多多的人呢、啊，学佛啊等等很多年，等等等等，怎么还在佛法的门外绕圈子，还没走进来？原因就是这里讲的，没有了解真正要具足的信愿，没有发起自己要脱离轮回，也要帮助一些众生脱离轮回。或者没有发起菩提心等等等等，那就等于你还没有入佛，没有真正进入佛法的门。佛法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解脱啊，这个佛法跟世间不共同的部分是解脱，其他的还是共通的，但是那个共通的是必要的基础，但是那还是基础，并不是佛法真正不共的特色，是这样的。但是那个解脱呢，从大圣来讲，不是只有自己解脱，大家都要一起解脱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第一句话就说这句话，然后他意思就是说，大家都在外面绕圈子，或者呢，他还继续说，或者呢，就是掉到佛法以外的那些旁门左道，意思是这个意思，掉到那些旁门左道，但是自己没有感觉到，啊。我们现在去看台湾的宗教佛教，就很多是这样子，很多是自以为是，那有时候你劝也劝不来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真正入了这个佛门，就刚刚讲的了解这个解脱还有菩提心，这个是核心啊，那么所有修学的内涵以这个为圆心，围绕着他们，然后来合起来圆满的具足。如果是真正这样做的话呢，不会有这个那一些各式各样很乱七八糟的很多的这个见解，不同的见解，不同的方法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情况是越来越严重，恐怕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解决。那么以我们自己来讲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刚讲站在真正佛法的内涵，那你唯有多了解， 而且要具体的去实践。回头去看这一些事情呢，就会明白，到底什么样的是在里真正的佛法的这条道路上面，什么是跑出去的，就落到旁边去的，或者是跑到邪门旁门左道去的，就所谓的外道去的，或者是在佛法的门口在那里打转，就看得很清楚，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一点印顺导师啊，在他那本著作第一句话就说这一话，那么这个应该是他一个很深的感触啊。他这个书是二三十年前写的，可能更早一点，他那一本书的很多演讲啊是汇集起来的，很多时候是在民国五六十年那个时候的演讲汇集起来的。那实际上这个情况啊，就是要自己要在佛法里面站得很稳。另外呢，就是刚刚讲第一章啊，这个内涵真的是所有佛法都在这里面。我现在要来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啊，就我们就用经论啊，我们用经论的名字或者用修行的法门来看，是不是都在这里面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说我们比方说俱舍论，这个分别贤圣品一开始就说这个要得顺解脱分，然后是顺抉择分，然后是见到位等等。他说顺，包括陈实论也这样说，就是怎么样可以得顺解脱分的三根，就是内心，我常讲十二个字，内心要有这个真上意乐，心求涅槃，厌患生死，生死就是轮回啊。然后具体去修不净观，或者修阿那般那念，是这样的。这个是顺解脱分的三根，这样培养出来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个不净观跟阿那般那念，就是一般讲的熟悉观，这个叫做二甘露门啊。许许多多大阿罗汉门都是靠这两个得阿罗汉果位的，就是刚讲的得解脱，断除自己轮回的生死的因，是这样的。好，这个是俱舍论，我们这样看，然后继续看下去，他继续说，就是要进一步修四念住，别相，就是身受心法每一项个别的，或者呢总括的合起来的四念住啊，有别相的念住，也有总相念住。好，四念住这样的修行，它是属于还算是顺解脱分哦。然后到后来这个法念住，就是修观这个无我无常苦空，苦空无我无常，主要观这四相。好，那这个部分相对刚刚讲的，就是刚刚讲的厌患轮回，还有思维无常，然后呢就是这里讲的修止观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这个从俱舍论我们来对应来搭配，我们如果用金刚经来搭配，金刚经的内涵可以相对于哪一项来说呢？我想可以相对于发菩提心。金刚经里面讲发菩提心没有很多，可是呢还是有，不是没有，篇幅不多，篇幅多的当然是这个智慧的部分，般若的部分我们都会念啊，都会背，就是说比方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或者说菩萨呢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就是要具备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菩萨如果具备这些相的话，倒过来讲有这些相的话就不叫做菩萨啊。这个是着重在无我，那里面有没有修禅定呢？有一点点，不多。然后我们再看别的经，比方说这个《法华经》，《法华经》的内涵对应于这里的哪里呢？也有这个脱离轮回，《法华经》的一般讲的特色可以说是会三归一，就是把三圣解脱再收摄回来，归一就是归到成佛。比方说有一个品，大家应该还有印象，有个品里面讲三部车子，这个三部车子是牛车、羊车 还是什么车，大象，总之有三种动物的车子，比喻这个三圣，这三个车子都是可以，或者是比喻那个三种动物啊，这个渡过河流，这三种动物一样是比喻这三圣，那么最大的就是大象，大象过河啊，它的脚是踩到底的，这比喻大圣，但是其他的两种动物也是过了河，是这样，就大家就解脱来讲都解脱了，这个河就是代表生死轮回啊。所以以华华经的内涵去看，有这个要脱离轮回，一样要观这个无常等等，但是它更究竟的就是成佛。智者大师就说了，华华经是原教，因为他提出来一切众生啊毕竟成佛，这是最终的目标，所以它是原教的内涵。那里面一样有这个般若智慧的内涵，里面也有那个信愿，就是一开始就是我刚刚讲，我们要发起菩提心，要想要成佛，它增长我们的信愿。比方说，有的寄送说，若人啊进入佛塔塔寺，即便只是一合掌，就重量很大的功德，甚至说这个将来也必定要成佛，等等等等，这里面增强我们的信愿，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再看那个华严经，那讲了更多，这个具体的六度跟四摄讲了更多，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们看阿含经，就讲了很多观无蕴无常，在无蕴上面破除对我的执着，比方说甚至观色受想行识啊，他们这个色是苦的，就配合这个苦集灭道都可以配合的，是这样的。那如果再看很多法门都是一样，就刚讲用经论来看，用法门来看，都在这里面的，是这样。就是刚讲你修持修观，许许多多的修持观的法门当然都在这里面，是这样的。那平常我们当然修守五戒修十善业，这当然也在这比较前面的范围内的，所以想想看，几乎啊没有哪一些法门或哪些经论啊的内涵不在这里头。比方说大圣起信论，比方说成唯识论都一样，成唯识论它虽然是用唯识的立场去说，它是偏重智慧啊，偏重对烦恼对善的观察，这个一样啊，这个是我们为什么要了解烦恼跟善，这还是跟我们的业果有关系啊，跟我们的要脱离烦恼有关系啊，是这样的。乃至修学大圣啊，这个成为世论还是以大圣为究竟，就是要破除我空，要证得我空，证得法空，乃至一样有禅定的部分，这样子。那么他对这个见道的状况说得很清楚，对修道乃至刚刚讲十地菩萨都讲得很清楚的。所以我们刚刚讲不管是大经大论大般若经也好，华严经这个乃至大的论瑜伽师地论，乃至这个大毗婆沙论，这是汉译大藏经里面篇幅最大的，这些都在这里面这大智度论也是一样，大智度论讲了更多，这个六波罗蜜很多。所以呢，根据刚刚讲这一个第一页这个表啊，真的是所有的法门都在这里头，这里只是纲要，每一项我们都可以很详细的去了解跟修行，是这样。那当然我们在南传佛教传到台湾来啊，重视这个毗婆舍那或者叫做洞中禅，或者叫做这个有的法门他们强调禅定，要先修禅定，都在这里面。所以就是刚刚讲没有哪个法门不在这个涵盖，这样虽然它只是一张很简短的表格，是这样的。那比方说我们平常念这个普贤十大愿王也都是在这里面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千万不要忽视这一个表格，仅仅虽然只是一张啊，实际上对我们的帮助可以很大，是这样的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二页，这是从负面的来看， 那么这个中最前面那第四行啊，那一句我们就不用念。他说与如是等啊，这个禅定跟般若也，禅定跟般若从修行的过程说，也可以被叫做止跟观，这个名称上的互相涵盖。好，那我们先看第二页这里第一第二这样啊。第一点说，故此是由受持菩萨律仪而修彼之学处而生。这个时候是倒过来说的，是从刚刚的第十二相，从刚刚的第十二相跟第十一相、第十相，往上，它是从后面往前面说，是这样的。那这句话哈，可以跟前面那句话连贯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修止观、修禅定跟般若智慧啊，要注意，也不能离开菩提心。就是我们一般讲修禅定、修智慧、般若，有时候是忽略了它的内涵。就它的内涵，如果忽略了菩提心的内涵的话，修禅定跟修般若啊，还共通于小圣，还不能叫做大圣。即便你是观空，以空为所缘，乃至证得空性的智慧，如果没有菩提心，那还是共通于阿罗汉的解脱。那如果配合刚刚那一句话，就是说这个禅定、净律跟般若的案例止观啊，除此二之外啊，别无余者，故此这原文是连贯的，我们把它分开来一二三啊，是容易看，它原来是连贯的。所以呢，故此是由受持，这个是指前面讲的修止修观，它又是来自于受持的菩萨律仪，同时加上修菩萨律仪的学处而生。注意这个而生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个菩萨律仪，因为菩萨律仪还算是戒的，以戒为基础，但是这里是讲菩萨戒，菩萨戒这个大圣的戒为基础，来产生大圣的止观。大圣止观跟姑且说这个解脱的止观是不太一样的，就是我们从四大传论的后面去看啊，这个为什么叫大圣，有至少有十个原因，很多原因。比方说他所缘啊，所缘不是小小的。我们刚刚讲这个俱舍论，不净观也好，阿那巴那样也好，所缘小小的，小小的。比方说所缘这个初怒心啊，或者不净观的这个不净的形象，从大圣立场看呢，这个是基础，是小小的练习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真正的这个止观的所缘呢，缘一切尽，一切尽，一切人事，一切这个时空人事物，在这一切上面都能够自在，而且如理作意，而且观察到它的真相。观啊，就是观察真相，体悟真相。止就是心安住，安住在要观的对象上面，而且集中，而且稳定。这两个合起来的，是这样说。现在是从后面往上说，所以这样的止观呢，不会偏离的大圣。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一点去看，一般人所说的止观，一般不小心就是共通于小圣，共通于解脱，甚至有时候共通于外道。很多人修止观呢，有时候修来修去，不小心其实变成共通于外道。为什么呢？有的人不具备前面那些条件啊，他修止观的时候，去注意那一些，听到什么，看到什么，跑到那里去了，那个完全错。止观的目的是做什么用的呢？断烦恼。这个刚刚讲经论上还有个比喻啊，这个色摩他就是指就是禅定，就好像我们要割草的时候，要以前呢、在农夫啊在田地上要割草啊，他一手是拿着那个镰刀， 另外一只手空的，这只手做什么用的呢？这只手呢就抓住，比方说我们要割一些杂草，这一只手是抓住那个杂草，抓住杂草，抓住杂草这个比喻什么？它比喻禅定。抓住之后呢，另外一只手用刀子把那杂草割掉，这样很好割啊。如果你不抓住它，只用一只手去割，不好割，也不一定割得到。如果那草爬来爬去的，这个止观经典上也用这个做比喻的。好，那就这样子讲。第二项呢，此又须修下下道时，与上上道见真欲得之心。那么中大师这里呢，可以说，把前后整个融会，而且呢有互相增长的，互相增长的作用。而且呢，前面的阶段哦，前面的阶段本身不是目的啊，它本身是一个工具，也是一个过程。那么在学前面的时候啊，它渐渐的要引起想要进一步学更高深的那一种心，就是这句话，就是呢，此又须修下下道时，就前面讲的这一个下士道也好，中士道也好，与上上道见真欲得之心。所以这个刚刚讲大圣的这一个菩提心，乃至修禅定、修般若，在前面的时候啊，就开始培养，不是培养他具体的做法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在学前面的阶段呢，以前面为重点，但是可以用后面的这个菩提心跟止观帮助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是有一个是主要的，一个是辅助性的，可以的啊。但是每个阶段哪一个是当时的真正的主要的，这个要很清楚啊。所以修下下道的时候呢，重点还是在下下道。不管是刚刚讲的想满人生的珍贵、无常的恐怖、恶道的恐怖、轮回的过患等等等等啊，但是慢慢就会体会到，慢慢要去体会到，还有更高深的、更彻底的、更究竟的、更圆满的。好，然后呢，若闻上上道时，则于下下诸道也是见真欲学之心。所以呢，他到了后面呢、啊，或者是同时哦，因为我们最初听闻的时候啊，不一定一下子是听闻前面基础。如果我们是一开始就听闻后面的比较高深的，也要培养，也要培养重视前面的基础，就对于下下的道也要争取，也要增强想要修学的心，这样子才能平衡。记得前面的基础跟后面的高深啊，也是要平衡，绝不可以偏废。这个中大师在这一页后面就有讲到，整个修道过程哦，不管我们现在是处在哪个阶段，对这个前面的整体要有一种平衡，同时重视，同等重视，同等的都要学，都要获得的心，这个态度非常重要。否则的话呢，好像也有的人在学这一个，我知道他们这个团体学广论的团体呢，也有人有这个困扰。有的人好像觉得下面的才有用，很具体，这个学到高深的好像觉得很空洞，不知道怎么落实，甚至觉得好像后面的不要学。如果是那样，都不是中大师的本意。哦，我们慢慢看这一页就明白。这样的话，刚刚讲哦，前跟后，浅跟深，完全没有这个偏重的问题。修彼等修第二段第二点的最后这一行，修彼等时，欲须修炼自心，令心平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第三点哦，如是若于导入正道之善知识，尽心为薄，则其善妙之本已断。故应勤修依师之力。好，这个第三点是说，不管在我们哪个阶段，不管我们听闻是什么内涵，修行哪种内涵，即便对内心 已经慢慢平衡了，但是有时候还有一个可能，这也是一条一条的检查，就有时候我们修行或者学习好像程度慢慢提高的，我观察也有人有这个现象，程度慢慢提高的或者自以为程度提高的，结果他对当初啊，当初带领他的善知识反过来去看，有点像我们举个例子，世间的人有个例子啊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，举个例子啊，我们念小学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们念小学的时候对小学老师是非常的崇拜啊，对不对？但是等你念的国中高中乃至大学，如果你有一天回去看你的小学老师，有的人还是很恭敬很感恩，虽然小学老师教我们的相对来说好像没什么了不起，可是没有那一些就没有后来的。有的人懂得这个道理，就是饮水思源，懂得这个报那个本报恩，他还是对小学老师很恭敬，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有的人甚至自己都当了老师了，甚至当了教授了，如果刚刚讲小学老师还在，懂的人会没有这个问题啊，不懂的人大概不会回去看的，不会去看这个小学老师，觉得小学老师好像没什么。这是比喻啊，类似的。每一阶段的这个善知识，即便只是带领我们教我们一点点，从这个角度说都非常珍贵，是这样。那这一个整个修行里面的内涵啊，这样的一个最根本的心态，就是真对法的尊重，对善知识的尊重，任何时候都要这样子，不管我们具体做不做得到，我们内心要这样子，这个就是真正这个依止善知识的原则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也会去体会师长的苦心，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是做这个角色，点点点。那么这个佛法啊，佛法之所以能够流传，就是靠这样的师徒啊，才能一直绵延不断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互相的以亲近的方式，那这个法也就是亲近，这点很重要。这个依止善知识里面有很多内涵，我刚刚讲的是很亲近的，互相的尊重，互相的这个增长，完全不带有世俗的这些功名啊，那个名闻利养这些东西，这个法是清净的，这样的法呢，才能够真正的利益众生，然后才能真正的这个绵延不断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所以他这里先提出来。第四点呢，如是落于修行欢喜渐减，因修暇满乏累，有时候我们也会有点疲倦，特别是有的人刚刚讲抓不到重点，对整个修行的蓝图啊，一开始就不太清楚，那他即便修某些法门，有时候修到一个过程有一个状况，就是好像停顿下来，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，停顿下来也没有什么收获，也不知道到底该进该退该怎么样，这个时候原来的兴趣 很明显的就会降下来，久而久之甚至不想学了，不想修了，很容易这样子，就是因为整个蓝图不明白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这里的第四点呢，不管是哪一种修行，如果产生这种现象，下面给我们建议，因修暇满乏累，这个时候最快的或者比较直觉的方法，就是赶紧提醒自己，这一生能够修学的机会条件，那错过了不一定会再有，真的错过了不一定会再有。举个例子来讲，我们有时候讲一些经论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讲啊，也不是时常都讲啊，有时候是有人讲，有没人讲啊，这都很难讲啊。有的长老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台湾的很多长老，一个一个都圆寂了。这几年好多了，这我就是我读书的时候就有了，这二三十年来陆陆续续好多好多长老都圆寂的，这样我们想要看见他都看不到，想要再从他们那里去听闻佛法，亲近他们，从他们的身口意去体会佛法的滋味的机会都不一定再有，是这样。那暇满乏累就是这个意思， 那么自己这一生现在还有这个能力，就我常讲的，我们的聪明智慧这个精神状态都很正常啊。然后以我们 汉人来讲，看得懂中文，很多人不明白看得懂中文是多么宝贵的事情。我们看得懂中文的人，不去看这个中文的经论，不去看这个汉传祖师的大德的注解，不客气讲是非常浪费的事情，非常浪费我们对中文的学习这么宝贵的工具。你只要想想看，那些外国人想要来看我们的中文，他要花多少功夫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是这只是举例子哈，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。一旦错失这一生，不要说这一生啊，只要我们年纪稍微大了，这个有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啊，身体也不行的，有疾病等等等等，那个时候你想要再听再学总是比较辛苦。这个可以刚刚讲增强我们对修行的好要心，会很珍贵，会很再一次的提醒这个珍贵的心。好，第五点，落于此事，贪着见真。另外一个状况呢，这个是比较深的，刚刚讲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有没有对这一生的各式各样的起了贪着，绝大多数人都有。第五点啊，非常普遍，我们平常可能没有觉得，但是举个例子，举些例子，我们总喜欢吃我们喜欢吃的东西，我们吃到喜欢吃的东西总觉得滋味不错，心情比较快乐。我们衣服也是一样，我们总不喜欢穿很粗糙的，对皮肤有摩擦不舒服的，我们总是会选择柔软一点的好一点的，这个都是贪着，是这样的。这个贪着很细微，但是一想就知道这是贪着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不具备，你想要这个但是不具备，你就会有嗔心，就有不舒服，就是一天当中内心总是挂念的这些东西。这证明我们有贪着心，这个就是对此事的这一些享受快乐，从世间说这个是无可厚非，可是从佛法的修学要离开轮回那不行。就刚刚讲了，这个轮回的因就是贪着轮回的各式各样的，比方说我们总是欢喜喜欢的人大家团聚在一起，我们总是不欢喜这个喜欢的人大家分散开来，可是这个本身是无常啊。正确的来说，没有什么欢喜不欢喜，它是无常的真相。因缘具备，大家聚在一起；因缘不具备，大家都分散开来。这里面没有爱乐，也没有就是觉得说好可惜啊，很难过啊。但是倒过来讲，有的话，表示你的根源是有贪着。万一发现这种贪着有越来越强的趋势，那就要赶紧因以修习无常及恶趣之过患为主要，这个时候赶紧去多思维哦，无常。我们通常观无常不容易观具体，我自己有一些小小的经验，因为我以前我们在基隆出生长大，我刚好我念国中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很喜欢去医院，也不做什么，就是医院走一走，到医院去一个一个房间走，经过那个房间的门口，很多门是没有关的，可以走走一走，或者那个大厅人家在等啊，我喜欢去走一走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后来才明白了，你这样走一趟啊，你就明白了自己跟他们，自己当然是国中生嘛，当然是这个身体什么都不错的，他们真的是就一旦有病了，很辛苦，是这样的。那我意思就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到医院去走走，到老人院去走走，到孤儿院走走，到那一些比较以人生来讲比较不圆满的地方去走走，这样就会感受得到，第一自己现在有了这个很珍贵，这个稍微不好一点，这还是可以过得去，很好，就是这种知足常乐。然后就是这个无常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变成那样子。 没有保证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啊，然后要赶快珍惜。珍惜的目的是要离开世间的贪着，用来宝贵的时间、宝贵的生命条件，用来修行正确的增长善业，或者增长自己解脱的善根，或者增长自己菩提心的力量，或者增长自己禅定智慧的，就是这些重点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也是修习刚刚讲恶趣的过患。还有一个办法是到那一些我以前说的屠宰场啊，或者是菜市场也可以啊。菜市场有那个养鸡养鸭的，好，卖那个小鸟的，卖什么的，去看看。一旦堕入恶道，有一天就像他们那样子，有的动物是丑丑的，有的动物还有点好看。或者到动物园，我想动物园的动物太可爱了，就是太安乐了，没有这感觉。但你到菜市场去看，感觉就很明显。一旦堕入恶趣，就是像那样子。那一些动物以前也可能是人啊，所以我们就要刚刚讲警惕。然后呢，那他们为什么这样子？就是因为贪着，贪着然后造恶业，就贪着的心加上有抵触，就起嗔心。贪跟嗔这两个是最直接使得我们到恶道去的，因为贪跟嗔啊容易造恶业，就你贪不到了，你会去想要办法去争到、争取到，哦，那真正得不到了，你就是很恨，很这个很心里很不平，将来就长得很丑丑的，哦，这个大致上是这样，就是从这些去观察，就在我们身边就是这样子，自己现在是人了，还是不错，赶紧利用这个。好，这是第五项哦。那第六、第七，自己也可以先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那这一些也马上跟第六讲讲业果都有关系，因为我们时间已经到了，那不能今天不能继续讲。好，另外今天要补充一章叫十地，这个要讲十波罗蜜之前也要看十地。那么因为其实我观察，一般我们也不明白十地到底每一地是什么状态，这个也是引自陈维斯论。先很简短的提出来，这个很有用，因为修十波罗蜜的目的就是要去证得这十地。这十地呢，每一项都有它的特色，我们也会很清楚。如果我们真的去成为菩萨，每一阶段每一阶段到底是要具备什么，那么这样我们修学的这个下一步怎么走，所谓的怎么走，就是要去增长，去具备现在还不具备的那一些内涵，这样子啊，那个佛法的路是很清，自己走起来很清楚、很踏实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么多的目的。